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好感恩有机会在这里，我记得是第一次在这里呢，是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。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带领着我们每一个属于祂的人去走前面的道路。四本的福音书呢都有耶稣呼召十二使徒那个的记载，但是那个细节呢就略有不同的。我首先问大家一个的问题，耶稣拣选的十二使徒是一些怎样的人呢？他们有渔夫啦，有税吏啦，有激进的愤锐党人等等，但是普遍来讲，他们都是平凡人，他们不是天才，不是有特别恩赐，而是那些软弱的有缺点的平凡人，就好像你和我一样。圣经学者John MacArthur 麦约翰，他最近就主怀安息的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12 Ordinary Men， 中文就译做布衣圣徒。他描述十二使徒被拣选的时候呢，是一群什么的人呢？是一群没有属灵理解力，没有谦卑的心，没有信心，和没有能力的人。但是他们却有一个的共通点，这个共通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都是蒙耶稣的拣选和呼召，和他们是愿意作出回应的人。他们的生命就完全被耶稣是扭转过来，承担着建立教会和改变世界这个的使命。靠的是谁呢？靠的是什么呢？当然靠的就是耶稣。哥林多前书的一章24-25节，刚才是读过的了。对于蒙召的人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，基督就是神的能力，就是神的智慧。今天你和我都是被呼召去跟随耶稣，都是承担着使万民作主门徒这个的大使命。就让我今天一同同大家一起去思想，在这个蒙召的历程当中，那几个的阶段是怎样的。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因为我们都是卑微的，都是平凡的，但是你却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有这个尊贵的身份。主，我们亦都感恩，因为你将你的话语赐下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是行前面的路的时候有亮光，我们可以跟随。主，当我们今天要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愿意你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，让主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面，去更新我们，去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第一个阶段呢，就是来看看，来看看啦，或者呢我叫它做蒙召进入救赎这个的阶段。在约翰福音的一章38-39节，门徒就问耶稣，拉比你住在哪里？耶稣就说，来吧，你们来看看，你来看看吧。跟着发生什么事呢？跟着那两个的门徒当日就跟耶稣 住在一起了。你认为这两个的门徒为什么会立刻跟耶稣住在一起呢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好奇心，可能是因为他们被耶稣吸引住，又或者可能是他们的心灵对一个无限美善上帝那个的追求。无论是怎样，今日同样有无数的心灵，饥渴的心灵，他们都是渴求一个美善无限的上帝。当然亦都有很多人是对耶稣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。作为耶稣的门徒，你会怎样跟他们说呢？你会不会跟他们说，来啊，来看看，来教会看看，来我们小组看看，来团契看看。如果他们真的来的时候，请问他们又看到些什么呢？看到一群充满平安喜乐的人，亦或看到一群仍然活在罪里面，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没有分别的人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留心自己生命的见证，让来到的人是能够看到耶稣的样式。每个人蒙召进入救赎的过程都不同的。我不知道你是怎样信耶稣的，但三十几年前，上帝是藉着我六岁的女儿是带领我认识他。当时我们一家人就是夜晚一起吃饭，一家三口一起吃饭，突然之间我的女儿就喊得很犀利，她流着眼泪这样跟我说，她说，爹地，你快点信耶稣吧，不然第日我在天上面我见不到你。当时我是一个都几自我中心的人，我认为呢，我一切所得到的，我所拥有的，或者甚至我的成功呢，都是我自己努力回来的。你叫我感谢神，感谢主，是我自己努力的，当时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。但是我的女儿一句这样的说话，就打动了我封闭的心。我以前呢是不会去追求任何信仰的事的。我的女儿信了，我太太信了，但是我说，哎，你千万不要搞我。但是当日当我女儿这样喊着跟我说的时候，我就决定我不再封闭自己，我就决定去找一下我的女儿信的，我的太太信的，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神。圣经都说了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当一个人他没有存住任何的偏见而去寻找上帝的时候，就一定找得到。耶稣就是用你们来看这个的邀请，开始了他伟大的拯救计划，让门徒可以认识他，可以被他吸引，可以接受这个这么宝贵的福音。门徒没有放下他们自己的工作，做渔夫的继续去做渔夫，后来他们才进入这个蒙召的第二个的阶段。第二个的阶段呢，就是我叫他做来跟从我，或者是蒙召进入委身这个的阶段。来跟从我呢，是一个个人的邀请，是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个人的邀请，亦都是一个生命的交流。 馬可福音嘅一章十七、十八節就話：來跟從我，我要使你們成為得人的漁夫。他們立刻丟下網，跟從了耶穌。嗱，得人如得魚係耶穌俾門徒嘅意象，而佢哋亦都願意委身喺呢個偉大嘅意象當中。一個漁夫如果佢抌低嗰啲漁網咧，即係代表佢哋願意擺低佢哋嘅生計啊，嚟跟從耶穌。呢個係一個唔容易嘅決定。不過當基督徒係願意撇下一切去跟從耶穌嘅時候，就係佢哋豐盛生命嘅開始。十二個使徒。是有耶稣直接向他们呼召。今天我们又怎样去确认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呢？感谢主，我们有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灵去确认他对我们的呼召。让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。很多人都曾经问我，點解你放棄咗一份都唔錯嘅工作，而去教會做傳道人呢？咁啊，認識我嘅人就知道，當時我係喺銀行工作嘅嚇，咁就銀行就俾屋我住啦，啊俾架車我啦，俾個司機我啦，俾我管香港同埋台灣嘅業務啦，等等嚇。咁佢哋就好唔明，我啲朋友就好唔明，點解你會擺低一份咁樣嘅工而去教會去做傳道人呢？咁講多一句啦嚇，呢句真係講多嘅啫嚇，就係當時入教會嘅時候咧嚇，咁我要自己租屋住啦，以前銀行俾屋我住啊嘛，我自己租屋住啦，咁我成份嘅人工啊，成個月嘅人工咧係唔夠我交租嘅咁啊。咁但係神嘅恩典係好足夠，神嘅供應亦都係好足夠，呢個係我深深體會到嘅。咁當人問我你點樣確知係神嘅呼召，個過程係點咧？咁翻去神嘅話同埋神嘅靈啦，嗰個嘅確認啦，三十幾年前咧，我係喺芝加哥一間嘅教會嗰度，上帝就用兩段嘅經文去呼召我嘅。第一段經文就係羅馬書嘅十二章一至二節，我相信大家都係熟悉嘅啊。所以弟兄們，我以神嘅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，係聖潔嘅，係神所喜悅嘅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当日芝加哥那个的讲员，他深入浅出地去演绎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如果你想你的生命有改变，有三样东西你要做。第一， Give God your body，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第二， Give God your will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第三， Give God your mind， 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当你将你的 body, will 和 mind， 即是你的身体、你的意志、你的心思意念都献上给神，都完全交托给神的时候，这样你就能够察验神的旨意了。我一路在那段时间，我一路都有祈祷，神，我应不应该摆下这份工去教会里全时间侍奉呢？咁一路都冇一個嘅結論，因為當我一路問自己嘅時候咧，我好多時候咧，我都用 自我嗰、那個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嚟做中心，從我角度喺嗰個角度去諗嘅嚇，我有冇咁嘅能力咧？啊，我有冇咁樣嘅信心咧？啊，如果我做得唔好嘅時候，弟兄姊妹會點樣反應咧？等等等等。但係當日喺芝加哥教會嘅時候，神扭轉咗我嘅心，我唔再問我想點樣，而係我將自己全人交託俾神，就問神啊，你想我點樣？當我一調轉嚟問嘅時候，神啊，你想我點咧？咁我就感受到全時間侍奉就係神為我預備嗰條道路。雖然講完是對住4000多人講嘢，但係我就感受到咧，佢好似對住我一個人講咁樣，因為可能上帝知道我嘅信心唔足夠，佢就藉著講完咧，係直接問咗一個問題，佢話：如果今日你擺低你份工，去教會全時間侍奉神，你愿不愿意呢？如果今天耶稣站在你面前问你这个问题，你愿不愿意回应呢？当时我的眼泪不断地流出来，我身边的太太都不知道我内心正在是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既然耶稣这么清楚跟我讲话，来跟从我，我就只能夠係信服。於是翻香港之後咧，就即刻就辭咗銀行嗰份工，就開始我嘅人生下半場。咁我記得我同老闆辭職嘅時候咧，咁啊同老闆講啦，咁啊老闆咧就問我，佢話：阿 Ben， 你係咪轉工啊？不要轉工啦！嗱，你而家管台灣同埋香港啊。佢話我俾多幾個國家你管嚇，你管埋日本，管埋韓國，管埋越南咁，你唔好走啦咁。咁我就同我老闆講話，我話對唔住，我唔係轉工，我話係上邊嗰個 call 我。咁我老闆佢都係基督徒，當我一話上邊嗰個 call 我嘅時候。咁咧，佢就即刻話：，咁我唔敢同上邊嗰個搶人啊！咁好感恩，因為呼召係清晰嘅，我只係需要係信服，需要回應，需要跟從。諗唔到，大約6年之後咧，我又經歷上帝另外一個嘅呼召。呢、這個呼召就係叫我接任这个主任牧师这个的岗位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个刚刚在教会服侍了大约6年的传道人，突然之间收到教会的邀请，说你做主任牧师吧。当时我真的除了害怕之外，我都知道自己是没有能力没有信心去肩负这个的重任。咁我即時嘅反應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唔得嘅。我亦都當然我有為呢件事祈禱嚇，但係喺上帝都未有回應俾我嘅時候咧，我已經回覆咗教會。我唔得噶，你揾個第二個啦咁，我唔合適噶咁。咁回覆咗之後咧，我仲翻屋企同我太太講，我話。唉，真係好啦，成個人都鬆曬啦，而家嚇。咁啊，大約鬆咗2個多月，教會又再邀請我去，你再考慮一下啦咁。咁呢一次太太就提醒我，佢話一個侍奉神嘅人咧，唔應該自己做決定嘅，而係應該行切咁樣祈禱。去求問上帝的心意。咁啱啱嗰個時候咧，我就同30多位嘅弟兄姊妹咧，就去以色列。咁喺客西馬尼園嗰度，我哋就有一個單獨安靜默想嗰個嘅時間。 咁喺嗰度，我就谂起耶稣嘅说话：唔好照我嘅意思，乃系照天父嘅意思。唔知点解，我嘅眼泪又流落嚟。上帝开始预备我嘅心。翻香港之后，上帝喺一个礼拜之内，系透过唔同嘅人同我提到雅比斯祷告。雅比斯祷告咧就系记载喺历代志上四章十节。甚愿你赐福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守我不受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做主任牧师的确是扩张我侍奉的境界，但我实在是没有信心。于是我就约了一位属灵长者去倾偈。我没有告诉他我找他做什么的。那天早上我自己的灵修的经文就是《哥林多后书》十二章九节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这个是我当日早上灵修的经文。去到跟这个属灵长者去聊天的时候，他就说我为你祷告吧，我们祈祷先。祈祷一开口，他又是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神的能力总比人的软弱是显得完全。他跟我分享他自己一些的经历，他鼓励我。他的经历呢是也都是几类似我现在面对的处境的。在跟住落嚟一年七日嗰个嘅灵修咧，我都完全感受到上帝系同我讲说话。于是我将我嘅灵修写低以致我唔会忘记上帝俾我嘅呼召。好简单咁样分享一下。第一日嘅主题咧就系、是。靠自己的能力绝对比不上信服上帝的大能。第二日，信服上帝呢就是爱上帝的表现。第三日，服侍造物主就是我们被造的目的。第四日，上帝必用双臂扶持你，使你不致被重担压垮。第五日，求主赐下他的爱去爱那些迷途的羊群。第六日，我们既藉着主耶稣得与神和好，也藉着他与神为乐，以神为乐。到第七日，人生之海，风云幻变，有主引领，一无所惧。第七日的灵修的主题文章呢就是改变，给到我很深的感受。内容大致上说，改变是不可避免的，也都是不可或缺的。如果一切万物维持不变呢，就没有成长的了。然而有一位大牧者，他会带领我们走过这个改变的过程，引领我们到佳美之地。长话短说，在我成为主任牧师这七年多的里面，教会就买了斜对面一座九层的物业，在那里就开设了英语崇拜和普通话崇拜，让一间建浸是百几年是纯广东话的教会呢，是转化成为一间多元文化的教会。我们亦都是拓展社区的服务，开始了辅导的服务， 開設了更多的主日學班，因為多了地方嘛。雖然整個的過程，即是買這個九層的物業，我們需要的資金是超過3.5亿港元的。但是呢，我們是在5个多月的時間裏面是籌足3.5亿港元，我們不需要問銀行去借貸。當我分享這些，我再想回再說回的時候，我就真的看到我們所信的上帝是多麼信實，是多麼慈愛，祂是會供應我們一切所需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又有沒有經歷過上帝這一種的慈愛，這一種的信實呢？夢照的第一個階段就是你們來看，第二個階段就是來跟從我，而去到第三個階段呢，去到第三個階段就是來與我同在。馬可福音的3:14，耶穌立了12个人，稱他們為使徒，好讓他們在自己身邊，也好讓他可以差遣他們去傳道。耶穌差遣門徒去做什麼呢？差遣他們去傳道。但是在傳道之先，亦都讓這12个使徒是在耶穌自己的身邊去接受裝備。這個的裝備就是生命影響生命的裝備。請問弟兄姊妹，你有沒有這個為主多得一人那個的召命呢？為了傳福音，你願不願意去接受裝備呢？來與耶穌同在是非常之重要，因為可能有一些基督徒，他們很熱心去侍奉，他們做這樣做那樣，很樂意去做，將時間是放在 doing 做這樣做那樣的上面，而忽略了與耶穌親近那個的時間，忽略了他們生命的本質，忽略了個 being。 如果是這樣的話，不單止對自己的生命是沒有益處，更加可能會帶來靈命的枯乾，引致到有 burn out 這樣的情況。去到第四個的階段，就是來與我結連，住在耶穌裏面，耶穌亦都住在你裏面。約翰福音15:4，你們要住在我裏面，我就住在你們裏面。枝條若不留在葡萄樹上，憑自己並不能結出果子，同樣你們若不住在我裏面也是這樣。我想大家都明白，我們移民澳洲，以及我們住在澳洲，或者這樣問，我們去澳洲旅行以及我們住在澳洲呢，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來的。耶穌的吩咐就是要我們住在那裡，即是說我們生命每一個的範疇呢，都跟耶穌呢是結連在一起。可能有一些人在教會，他們很感受到耶穌的同在，但是回到他們的工作崗位，回到他們的家庭，他們的感受卻是好像在這裡單打獨鬥一樣。又或者有些人，他們在金錢方面 是要完全自己作主的，是耶稣你千万不要来搞我的钱。有些人可能会是这样，但是圣经的教导就不是这样。我们要在生命里面每一个的范畴都与耶稣是结连在一起。经文说，如果耶稣不住在你里面，就不能够结果子。这个果子是什么呢？这个果子不单止是福音的果子，这个果子更加是包括属灵的果子。属灵的果子就记载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到二十三节。记不记得是哪几个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提提大家，不是九个果子，是一个的属灵果子有这九种的特质。当你的生命是结出属灵的果子的时候，你身边的人、其他的人就能够从你的身上去看见耶稣的样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和耶稣的关系是在哪一个阶段里面呢？是还未认识，只是上来教会看看，抑或你已经是基督徒，不过你仍然未愿意委身去跟随他？又或者现在你的生命是已经和耶稣是结连在一起，所以你是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和属灵的果子。无论在哪一个的阶段，我都盼望你能够向前再踏出一步，和耶稣有一个更深的关系。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追求的，就是和耶稣有一个更深的关系。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就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路加福音的九章二十三节。什么是舍己呢？舍己就是摆低自己生命的主权，放弃自己的话事权，是让耶稣带领你去走前面的路。这个就是舍己。舍己也都是摆低自己的利益，摆低自己的私心，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上帝在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计划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背负的十字架都是不同的。我们只需要的、只需要做的呢，就是信服祂、跟随祂，让祂的旨意是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回到今天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一章的二十六至到二十九节，那里就说，弟兄们，想想你们的蒙召，按照世人的标准，你们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出身尊贵的也不多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是为了要使智慧的人羞愧，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为了要使刚强的羞愧。跟着最后一句，使所有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。对我来说，这节经文是非常之贴切，因为我是一个没有能力、没有智慧、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但是上帝却是拣选了我，让我有机会在教会全职侍奉他十五年，成为他 所用的其中一个的器皿。一切都是恩典，我实在无嘢可以自夸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日你同耶稣的关系在哪个阶段呢？而家耶稣呼召你去做啲乜嘢呢？我唔知道今日耶稣系呼召你去做啲乜嘢，唔系个个人都需要去教会全职侍奉噶，唔系噶，可以喺你嘅岗位上边，可以做好你做丈夫、做太太、做爸爸、做妈妈嘅角色。耶稣就系呼召紧你做呢样嘢，你愿唔愿意去跟从佢嘅呼召呢？当你思想耶稣的呼召的时候，你应该怎样回应呢？或者圣经记载的一些的人物呢，是会给到你一些的发人心省的回应。第一个圣经人物呢，我想讲的就是摩西。当摩西被呼召去见法老，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的回应是怎样？或者我用两个英文字来表达摩西的回应，这两个英文字就是 Who? Me? 哪个啊？你找我？神啊，你找我？我不得的了，我绝口笨舌，我这样又不行，那样又不行，你不是真的找我是吗？这个就是摩西的回应。第二个圣经人物是约拿。神叫约拿去尼尼微城 宣告他对尼尼微城的审判。约拿的反应是怎样呢？或者我又用两个字英文字去形容， Not me，不是我啊，神啊，你叫我去尼尼微城做啲咁样嘅嘢啊，我唔得噶啊，唔系我。于是佢就逃避啦。神叫佢去东，佢就去西。第三个圣经人物耶利米，耶利米嘅回应都可以用两个字，两个英文字去表达。Why me？ 唉，神啊，点解系我呢？有咁多人你可以用，点解你要叫我去呢？我照你嘅吩咐去做嘅时候咧，系会有好严重嘅后果噶。嗰啲后果系我担当唔起嘅。不过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清楚上帝对你嘅呼召系真是来自上帝的， 你有神的话，神的灵去确认是来自上帝，我希望你的回应不会好像以前那几个先知那样 Who? Me? 或者是 Not me? 或者是 Why me? 而我希望你是好像先知以赛亚那样 Send me，神啊，差遣我，我愿意顺服，因为你的恩典够用，因为你的能力在我这个软弱的人的身上是显得完全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很简单的这几句的经文，不过它里面的含义呢，却是深奥得很重要。当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，他说的你们就是 You and you alone 的意思，唯有你们才是世上的盐，唯有你们先至是世上的光。套入今日我哋呢一班嘅基督徒，圣经嘅说话就系话，唯有我哋 呢一班屬神嘅人先至係世上嘅鹽，唯有我哋呢一班屬神嘅人先至係世上嘅光。鹽如果失咗鹹味，就被人踐踏，丟在外邊，以後都冇用。光如果是不放在城上，而是放在斗底下，就不能够照亮一家人，就不能够照亮这个世界。所以耶稣叫我们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总合来讲，个意思就是唯有教会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群体，是能够为主耶稣去作见证。你和我作为耶稣的门徒，是要活出盐和光那个的生命，去影响这个的世界。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问，盐在哪里呢？光在哪里呢？你和我愿不愿意成为盐和光，去影响这个世界，去改变这个世界？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为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是被钉死，但是你三日之后复活，就证明你是那位复活的主，你是那位很乐意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主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去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，去见证你的美善，去见证你的无限，不是靠我们有什么的能力，乃是靠主你的能力去彰显在我们身上。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